前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约书亚记第十五章是讲到这个犹大支派所得的地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犹大支派啊所得之地的这个范围，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约书亚记十五章第一节讲到犹大支派按着宗族年究所得之地，是在近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近边，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通到雅克拉宾坡的南边，接连到寻，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西斯伦，上到亚达尔，绕到贾加，接连到亚门，通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的南界。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上到伯荷拉，过伯亚拉巴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壁，直向河南雅都明坡对面的吉甲，又接连到隐士麦泉，直通到隐罗杰，上到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又上到新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利伐因谷极北的边界，又从山顶沿到尼弗多雅的水泉，通到以弗伦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巴拉就是基列耶林，又从巴拉往西绕到希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耶林就是基撒鲁，又下到博士麦，过亭纳，通到以格伦北边，沿到斯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雅比涅，直通到海为止。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大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四围的交界啊。那个这个如果没有看地图的话，大概念完也还不知道啊，在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整段经文呢，就是讲到犹大他的边界。那南方呢，是从那个沙漠的地方开始啊。他的记载的方式是反时针方向的一个记载。南界呢，是从沿海啊，也就是亚拉巴海，现在就是这个死海，从死海的南端往西南延伸，好，往西南，再往西北到埃及的小河。东界呢，就是啊，基本上就是啊，沿着死海的旁边，啊，沿着死海的旁边。北界呢，就是从死海开始往西到地中海啊这一段。那西界当然就是地中海的沿岸。那么从以色列的古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犹大支派东边的这个边界呢，一直维持不变。但是呢，南边跟北边的啊边界呢，就有时会有变化。所以呢，当你去读啊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呢，你也会看见在不同的时段呢，会有不同的记载，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这些的地方是记载错误的。像这里第六节讲到这个伯荷拉跟啊伯亚拉巴这两个城市的话，在这里呢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但是因为这两个城镇呢是位于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边界上面啊，后来呢就被列为是便雅悯支派的啊地界的范围里面，这个我们从后来的经文里面也会看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分配土地这件事情上呢，啊，实际上后来还有做了一些些的调整哈，所以啊，记载上会 啊，前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出入，所以你不要以为是啊有记载错误啊。不过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约旦河西分地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是犹大先得地，而且他所得到的地呢是最大的啊，最大的。所以从分地的这件事情来看呢，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作者似乎在啊预示我们这个犹大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地位啊，他犹大是居于一个啊领导的地位上面。那么这个我们从雅各啊在创世纪里面对这个犹大的祝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所以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啊八到十二节那里就讲到，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啊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啊白亮。所以从创世纪的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犹大的强大。犹大就像狮子一样啊，他啊，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克敌制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犹大所分配到的这一块约旦河西的土地呢，其实也是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啊有最多的仇敌的地方。好，它的边界呢其实啊都是有很多的仇敌。东面呢过了这个沿海，我们看见那边是摩押人的地方。南面呢是哪里？南面啊，以东人的地方。西南呢是亚摩利人的地方。西面是什么样的地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啊。那么在他们当中的三地呢，还有亚纳族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啊，他们所分到的这片地的地方呢，是需要有啊很强大的支派啊，才能够来承受那地为业的。而且也要有很好的领袖才能够带领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加勒。那么等到后面呢，我们会再看到，那么除了加勒之外呢，啊，加勒的女婿厄陀略啊也是一个勇士啊，这个也是。那么将来的大卫啊也是犹大支派。所以要有这些的啊领袖才能够啊带领他们啊在这样的一块啊比较面对比较多的仇敌比较艰难的情况底下能够承受那地为业啊。那么从创世纪四十九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犹大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地方。因为在创世纪那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地方啊，葡萄多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用葡萄酒洗衣服。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啊，真的啊，并不是说他们真的用葡萄酒去洗衣服，而是啊，形容他们那里的葡萄啊，到底有多么的丰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雅各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已经说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这里，他们所分配到的这块地呢，其实就是当初啊，摩西派十二个探子所来到的地方。那么当初他们来看到那一块地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觉得那个地方呢是很盛产葡萄的地方。所以呢当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像今天的观光客一样，他们啊要回去的时候也顺便带一些土产回去的。所以其中呢就有一挂的葡萄，有一挂的葡萄呢需要多少人来抬呢？需要两个壮丁来抬。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所产的葡萄它有多么的大，多么的多，是吧？一挂葡萄呢就需要两个壮丁来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虽然说他们是年究所得之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呢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他们得这块地原本早就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我们也看见后来这个弥赛亚也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的经文在这里讲到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士山、亚希曼、达满，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那么这一段是有关于加勒在迦南地所得的地业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上一次我们也谈到过有关于加勒来跟约书亚请求要将亚纳族人的一段地，也就是基列亚巴那块地呢分给他的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他会来求那块地呢？因为那块地是神所给予他的应许，所以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而且他又专心的来跟从神所以他就先得到那块地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并不是加勒他有什么特权或者是约书亚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好处，所以才照他所求的答应他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记载在生命记一章三十六节那里在那里记载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从生命记的那一段经我们就可以看见加勒所要的那一块地呢，即使就是当初他跟其他的探子所窥探的那块地方，虽然呢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但是我们看见他加勒呢，他一直记得神所给予他的这个应许。在这里他不仅记得神所给予他的应许，而且呢他不畏艰难的要去承受那个地方为业。那么其实他也知道这块地方呢要把它承受为业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里的敌人非常的强大，所以需要经过一场大的征战才可以承受那地为业。但是我们看见加勒对神的信心呢始终如一四十多年前是那样子，四十多年之后还是那样子，所以他就可以先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那块地为他的基业。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对神有信心，所以呢他就可以得到神所要给予他的赏赐。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既然加勒是这么样一位有信心的人而且他也可以征战得胜，但是到最后的一个就是底壁这个地方当他在面对底壁的居民的时候呢，他没有自己去征战，他反而用他的女儿当做奖赏你们当中有谁可以把底壁这个地方攻打下来的， 那么就可以做我的女婿。为什么啊，他不去征战？为什么他要让别人去征战，而且用他的女儿来做这个奖赏呢？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啊，加勒其实他是很有远见的人，啊，他知道他自己年纪已经渐渐老迈，他不能一直站在这个领导的地位上来带领他们的族人来征战，啊，总要有新的领袖能够兴起来带领他们，啊，这个族的人能够继续来征战。所以在这里他用这个方式，啊，来挑选一个人选，啊，而且他是为他的女儿来挑这个女婿呢。那么其实这也不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以前，啊，我看古装戏的时候有招亲，啊，有比武招亲的这种事情，啊，在这里不是比武招亲，啊，在这里直接就很实际的，你把这个地方占下来，我就，啊，把我的女儿，啊，给你为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即使他是用这种事情来考验，啊，考验那个人，看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那个勇气，到底有没有那个信心，哦，如果这样的人经得起考验呢，才可以做他的，啊，女婿，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他选到的人其实是不错的，哦，加勒的女婿厄陀涅他就是神后来兴起的士师。那么从士师记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兴起这个厄陀涅起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让以色列的国中呢太平了40年，哦，那么几乎就是他的一生，哦，都是让以色列可以得到，啊，太平的日子，哦，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到底一个父母应当要如何为自己的子女，啊，来选择这个对象呢，啊，虽然说今天的社会里面子女都是自己去选的，啊，他才不管我们，啊，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啊，但是呢即使当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的指导，啊，就是要 他们去找对象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光看外貌，光看他有没有什么才干，也不要光看看他的身世背景如何。其实呢，啊，他对神有没有信心，啊，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呢，那么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关系到，啊，他未来的整个人生，啊，整个婚姻的幸福。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啊，给我们的下代以后的 子孙、啊，一些的，啊，这个建议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但看见加勒他对神有信心，他求约书亚将所神所应许给他的地方呢赐给他为地，啊，让他可以去，啊，承受那地为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加勒的女儿他其实他也是蛮有眼光的，啊，他也蛮有信心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他跟加勒求什么呢，他求，啊，水泉，啊，水泉的地方，啊，将那个水泉赐给他。那么其实这个水泉重不重要呢？重要，因为他们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沙漠的地方，啊，是比较干燥的地方，是缺水的地方。所以他们如果要承受那地为业，没有水泉的话，那么也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加勒问他的女儿你要什么的时候呢，他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他选择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水泉，啊，因为，啊，有这个东西呢，那么他们就可以居住，啊，他们就可以，啊，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水就会带来丰富的生命。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啊，所以不管那个环境再怎么的困难，只要有这个水泉在那里呢，那么他们都可以生活。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才是最宝贵的。那么今天什么东西对我们才是最宝贵的呢？是财富呢，还是这个生命的活水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哈，到底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要那个对我们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呢？啊，今天我们看见神他其实也是 跟当时的神一样，他愿意啊将丰富的生命的泉源来赐给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像亚撒一样的啊去求，我们有没有来到神啊求他赐我们丰富的生命的活水啊，有没有来求？如果我们没有求，我们就不能怪我们的生命枯干，我们啊没有活水，我们好像啊灵里枯干啊。那么就像雅各书第四章二节下半节所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5章20节到63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犹大诚意的清单，所以如果你去念的话是很会觉得很 boring 的一段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去念了哈。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它主要有分成几个地区啊，有南地那个地区，西面呢就是山脚的地区，那么还有腓力士人啊沿岸的地区啊，另外还有一区就是在耶路撒冷跟希伯伦中间的高山的地区啊，另外一个地区就是向死海延伸的这个旷野的地区，所以基本上有分几个不同的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犹大他们所承受的这个诚意多不多呢？啊，如果你念一下就很多，应该只有超过100个诚意哈。那么虽然犹大他们所承受的诚意这么多，而且我们知道犹大也非常的强大，但是在这里最后一节63节他提到啊一件事情，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犹大人他们不能将耶布斯人赶出去，这个实在是美中不足，他们得到这么多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将这个耶布斯人把他们赶出去啊。那么到底是犹大人他们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呢，还是他们没有信心，没有照神的吩咐去把他们赶出去呢？在这里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但是不管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能将耶布斯人赶出去这件事情呢，也就成为他们以后的一个隐患啊。所以这个啊是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十五章的经文就讲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16跟17章啊。16跟17章呢是讲到约瑟的子孙以法莲跟马拉西两个支派所得到的地业。那么我们知道雅各的儿子里面呢，原本应该是他的长子流便呢要得到双份的产业的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有这个变化就是因为约瑟啊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拯救了全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当雅各啊为他赐福的时候呢，他就得到双倍的这个赐福，所以呢约瑟的后代子孙呢他们也就得到了两份的产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雅各对约瑟的这个应许呢，那么在这里也同样的应验了哈。首先我们啊来看这个16章1到10节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到以法莲啊地业的一个范围，所以如果你去看的话，它的南界啊就是约瑟家的南界啊，南界是接但跟便雅悯支派的北界，它的北界呢则是接这个马拿西的南界。啊，那么东界就是约旦河，西就是啊跟但支派相连的地方。那么这一块呢是属于迦南地中部地区的一块地。啊，如果这段的经文只记载到第9节呢，那么这一切都相当的好，跟前面的一样。但是最后一节呢又记载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呢，成为做苦工的仆人， 直到今日。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么当时的以法莲人呢，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啊，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照神的话去将迦南人赶出去。啊，那么从这一段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呢？应该不是，因为呢，他们可以让他们来啊，为他们做苦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乃是想要利用他们来为他们做苦工，所以他们才没有把这些人所赶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因为眼前的这个利益，他们只注重这种物质的生活，好像有人服侍他们，他们就可以啊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啊。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把他们留下来的结果对他们将来是一个亏损啊，因为这件事情呢啊会影响到他们属灵的生活啊，因为这些外邦人也会影响他们的啊，不是他们来影响这些外邦人，而是这些外邦人也会影响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这个的所犯的这个错误呢，后来呢就变成迦南人反而来奴役他们，反而让他们做苦工，而且呢他们在灵性上呢因为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呢也就渐渐败坏了，后来他们的后代子孙也跟着他们去拜偶像、哦、所以他们这样做呢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他们只看到现在眼前有人可以帮他们做工，他们可以舒服过日子，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对以后深远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的时候啊，在处理一些罪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都一定是要彻底的对付的，仇敌的攻击要彻底的对付，罪的问题就算小小的一点罪也必须要彻底的对付，如此一来呢啊，才能够啊，可以啊，对你的未来呢有很大好的一个保障啊。所以这个就像啊，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一个合体有一点点的裂缝，这个或者有一点点小小的破口、啊、可能一开始还不会造成什么大的灾害，但是如果你把它留在那里呢，久而久之啊，就会造成了合体的溃垮，会患难成灾的。那么他们那时候留下这么一点点，哈哈，就成为他们以后的一个后患啊。因此呢，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去斤斤计较，但是对于啊罪的事情呢，就不容忽视，这个必须要严厉而且彻底的来对付而且啊才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的经文。那么这一段呢则是记载啊马拉西支派所得的地业。马拉西的支派呢，我们知道他们得的地最多了啊，如果两个地方加起来，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他们各得到一块地啊，所以其实他们好像也是得到双份的产业啊，神也给他们莫大的祝福。那么虽然这件事情啊，也很特别，但是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件啊特别的事情啊，在这里第十七章的三到四节、啊、记载说，马拉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啊挪阿荷拉密加德沙。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族中把产业分给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基列的孙子西罗非哈他没有儿子，所以但是他有五个女儿，所以他的女儿们要来分产业、哦、这个在我们现代社会可能没有什么。那么其实他们要分产业这件事情呢，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在当时呢，摩西怎么处理呢？摩西他有去求告神。当摩西去求告神的时候呢，神怎么吩咐他呢？神说你就照他们所求的分给他们产业。神是这样子吩咐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那一段的经文啊，在民数记二十七章一到十一节的记载，民数记二十七章一到十一节，那里讲到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和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所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亲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的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神要他们怎么样去分这些产业啊，都交代的非常清楚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哈，没有什么特别寻常。但是在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只有男子呢才可以承受产业啊，所以呢，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她们其实是很勇敢的，她们是做一件啊突破传统的事情啊，她们是做一件突破传统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呢，神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啊，所以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啊，可能让当事人啊会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其实让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啊，关于啊这个事情到底给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啊，我就保留啊，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可以想想啊，为什么神啊，也可以容许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啊？待会我们讨论的时间可以谈一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马拿西的支派啊，除了将这个产业分给啊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之外呢，那么在这里他们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啊。这个大概就是啊以色列人他们啊通病。他们没有完全的把这个迦南人给赶出那个地方。那么即使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这件事情呢，除了会导致啊他们将来以后灵性的问题之外呢，其实在这里也造成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啊。在这里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十四节到十八节的经文。在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足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 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约瑟祖师翁他们的问题呢，就是嫌地太小，好，不够他们住，他们人多。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从约书亚的回答里面呢，那么他们人多地小呢，显然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也提供他们一个解决之道。那个解决之道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们要去开发山地，好，你们要去开发山地啊，好。第二，要他们去赶出那里的迦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有地要给他们的，只不过呢，他们要去开发，他们不去开发，他们嫌没有地方住，那么呢，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嫌懒不做工，他们想要得一块地是啊，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有的，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承受的地，但是啊，没有这么多的地可以给他们，他们必须要啊自己去开发啊。另外一个就是啊，要去赶出迦南人。既然他们人已经多到他们觉得容纳不下，那块地容纳不下，那么当初那些还没有赶出的迦南人的地方，他们就要去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有地方住。但是在这里他们啊为自己找借口，什么借口呢？他说他们有铁车，就是他们的武力比较强大的意思，所以他们以此为借口不去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得到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从这里他们，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觉得地太小，容纳不下他们呢。那么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呢？这个问题不是神造成的，也不是约书亚造成的，这个问题归根究底是他们不去征战的一个结果。他们不愿意付出啊，他们不愿意去做工啊，他们没有信心靠着神去打仗，所以呢，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得到那地为业啊。所以在这里他们还把这件事情归咎给约书亚，他们觉得好像是约书亚分地不公平啊，我们人这么多，分我们地这么小。但是事实上呢，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那么即使他们这种的心态呢，跟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心态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啊。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都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啊。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然后说这个是摩西，都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这个地方来呢？啊，在这里可能他们也是对约书亚有同样的抱怨，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那地方那么小，我们怎么住呢？他们同样的情况啊一再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当人遇见困难的时候呢，那么最重要的啊，就是不是像这些人一样呢，在那里怨天尤人啊，最主要的要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啊。许多时候问题呢，不是别人，不是神，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问题去解决，好，靠着神的帮助去处理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解答啊！而且这样做呢，也才是我们人应当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他们愿意啊听从这个约书亚的话，他们愿意靠着神的帮助去征战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做啊，他们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啊，把这个 罪责任呢推给约书亚，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另外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啊，神虽然有应许给他们，神啊应许他们可以承受那地为业，但是呢神的应许许多的时候并不是说啊你坐在家里等然后神的应许就会成就啊，就会来到的。许多的时候人是要付出啊，要去啊付出代价啊，去征战才能够得到神所要应许给人的这个福分的。那么同样的，今天神也给予我们许多的应许，有许多啊属灵的福分啊，这些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哦坐在这里等然后自然就会来到的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只要我们愿意照神的吩咐去行的话啊，我们付出那个努力代价靠着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许多的属灵的福分，好，可以享受啊神所要给予我们这些的福分。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犹大的家人，或者我们可以说犹大的后代的子孙啊，他们好像还比较有信心，对神比较有信心，好，他们勇于的面对这个征战，所以呢，他们就先承受啊地为业。而且他们可以去享受啊那里的水泉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的子孙，他们缺乏信心啊，他们不敢去面对征战，所以这个结果就怎么样呢？当然就没办法去承受那地为业，他们就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地方，当然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要给予他们的这个丰富。所以在这里啊，从这两个我们就可以看见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今天我们有信心来依靠神啊，没有信心依靠神去征战的时候，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今天啊，我们是要选择啊，像犹大支派，像啊加勒或者他的女婿这样勇敢的去征战呢，还是要跟约瑟的子孙一样，只是在那里抱怨啊，我没有这个啊，我得不到这个赐福呢？啊，这个其实啊，决定在于我们自己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好，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么也关乎我们的人生会如何的啊来生活啊。这就是啊今天这几章的经文给予我们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还是分组哈，分组我们讨论。那么这一边一组，这边一组。